缘，神的爱呢是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的事情。神他会用故事，用预表，或者是用话语来向我们昭告他的爱。所以神的爱其实是贯穿在整本圣经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从创世纪来看神的爱。请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还有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26-29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知道神真的非常的爱我们，所以呢，为我们预备了可以居住的地球，使天下的水聚在一处，然后让那个旱地露出来。那当然最奇妙的是，上帝是借着圣灵来到地上跟我们同住，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充满荣耀的光辉，因为他荣耀的与我们同在。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上帝创造了空气，上帝所创造的空气是清洁的，是没有被污染的，所以我们可以免费享用，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却不需要付一分钱，只是人自己把这个清洁的空气给破坏了。还有你看，上帝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上帝按他自己那个完美的形象、美丽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使我们与他相似，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沟通，可以跟神说话，跟神同心同行，在他所创造的大地上。然后我们可以呼吸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每一天吸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因为我们受造真的奇妙可畏，我们没有成型的体质，神的眼睛早已看见他为我们所定的日子了，我们还没有度一日，神早已把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写在他的册子上。那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因为他的爱实在太丰满了，他需要有爱的对象，因为他需要一直把他的爱流出去，所以他需要爱的对象来接受他的爱。神就是爱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包括地上的祝福，他把遍地上一切的蔬菜水果都赐给我们，而且要我们管理这个地，也管理一切的动物。所以现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神先让我们学习治理这地，神先让我们这个人学习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这些预备我们这个人将来可以跟他一起管理那个将来荣耀的世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5-10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5-10节，希伯来书第二章5-10节，5-1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
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
好，目前万物都不服我们，我们管理不了地上的一切行动的活物，可是这里说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只有耶稣，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神的旨意，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得着地的治理权，他得着尊贵荣耀跟权柄。那神爱我们，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同死同埋，我们的老自己，我们老旧的天性跟主同死同埋，我们可以跟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分享天父上帝赐给圣子耶稣的荣耀。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耶稣呢，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今天现在主耶稣一直在做一个工作，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一直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面。你知道宇宙万物是因着耶稣而有的，也是借着耶稣而创造的，也是为着耶稣而造的。所以有一天宇宙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地不是我们久居之地，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目标，继续的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每一天我们的一生继续不断的追求主荣耀的同在，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要追求那个荣耀的同在更多充满我们，我们可以在灵里看见主的荣耀。那么我们每一天活在地上是为了荣耀神而活，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按着神荣耀的形象造的，所以每一天从我们身上要继续不断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活，我们天天学习住在荣耀中，不住地感谢赞美神。很要紧就是我们的言语行为要荣耀神，我们的言语行为要荣耀神。只有当我们的言行荣耀神，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保持里面这个荣耀的日头不下落，我们才能继续不断被带进荣耀里，直到进入最后的荣耀，我们可以变成主荣耀的形状，荣上加荣。历史时代有许多的人，他们真的是为着荣耀神而活的，因为他们认识神的爱，所以要荣耀神。你知道那个音乐之父巴哈这样讲，他说不管人怎么说，我很清楚音乐是为了荣耀神而创作的，所以他创作那些乐曲是为了荣耀神而创作的。他有1000件作品中将近3/4都是写着来要敬拜神的，他的作品前头会写着 JJ， 这是拉丁文两个字，意思是耶稣帮助我。他写了这首曲子，他后面写着3个字SDG， 也是拉丁文，那个意思是荣耀归给神。所以你看前面耶稣帮助我做这个曲子，做完了就把荣耀归给神。巴哈死后，他的作品大概有80年间呢无人问闻问啊，他这些为了荣耀神而创作的曲子，一直到那个孟德尔颂演出马太受难曲后，才开始受到大众的注意跟支持。而今天他已经被公认为音乐之父。 所以巴哈就是定义写作是为了要赞美神、敬拜神、归荣耀给神。你知道他的作品呢，连无神论者尼采都这样讲，他说一个完全忘记基督信仰的人听见巴哈这些音乐就如同听见福音一般。所以你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才会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就是不住地赞美神、感谢神、敬拜神，我们用我们的赞美敬拜的音符来谱出我们生命的乐章。我们要把感谢荣耀都来归给神，不要让一点黑暗怨言不满进入我们的里面，因为主耶稣正在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每一天最要紧的事情是我要住在荣耀里，我要住在荣耀里，那个意思是你的言行要荣耀神。你住在荣耀里，比方你说话你要讲荣耀神的话。我觉得今天很多人讲话一点都不荣耀神，而且也会引起别人误会。比方一个先生他已经结婚了，和他在工作 岗位呢，他会称他的员工或他的女同事甜心宝贝，这是很不像话。这种称呼只能对你的太太跟你的女儿，当然你的儿子也很也 sweet 的话也可以。你说我没有不好的动机啊，别人也都这样讲，不，别人可以你不行，因为你是一个要荣耀神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话，只要讲那个真的能够荣耀神的话。简单的讲一个原则啦，如果你对别的女人讲的话让你太太很不舒服的话，请你要改过来。你不要跟你太太说我没有不好的动机，管你动机好不好，你的动机看不见，可是你的言语你太太听见了，别人也听见了。你要维持婚姻关系很好，就是你要留意你的配偶不满意的事，你应该去改正，而不是说我很有道理，那样常常会成为婚姻生活的一个致命伤。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神要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所以他要亚伯兰离开那个拜偶像的黑暗之地，就是加勒底的吾尔。那神为什么要他离开家乡，是要带领他进入荣耀的迦南美地，要赐福给他，叫他成为大国，也让他呢可以叫地上的万族得福。所以你看亚伯兰这个人，他本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可是神注意到这个人，神也注意到你，你不要以为你很平凡，神一样注意到你的。神创造了许许多多平凡的人，可是他爱每一个人，所以他注意到每一个人。所以神那个爱的眼目就常常在亚伯兰身上，他为这个人的一生安排了他本人想不到的计划，要叫他的名为大，要流传千古，要让他蒙福，而且叫别人得福。后来神叫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大名，哇，全世界许多人都知道，对不对？他的后裔呢组成的以色列国，还有他的那个 子孙，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加拉太书提到那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叫地上的万族得福。所以地上的人他只要真心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得着永生的福气。我们今天呢 也可以得着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他赐给他的是属地的迦南美地，但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属天的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每一天我们可以继续的被圣灵充满，每一次的聚会继续的被圣灵充满，你可以继续领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是我们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如今却是每一天的追求，每一天的事实，每一天可以因信得着圣灵丰满的祝福，这是极大的满足。你知道有许多的人，他们真的活在地上没有盼望，没有真实的满足，因为他们眼睛没有看见真正能够叫他满足的是这个属灵的祝福，属天的福气。我们不只是自己得着圣灵丰满的祝福，也是可以成为叫别人得福的人。你自己先得着满足，你自己先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圣灵就把你身上所得着的属天福气流出去给别人。有一个姊妹，她真的是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的全能，她不时会来台湾那个海地贝克，她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宣教。有一次呢，她跟她的祷告小组在街上行走祷告，那个祷告小组是由8到10岁的小女孩组成的，因为她在门服侍小孩子。突然之间有一个载满远景的卡车从街道这样奔驰过来，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8个手持冲锋枪的远景就拿着枪指着他的头叫他上车，要带他去监牢，因为他最近呢没有得到许可，却在监狱讲道。海蒂贝克跟他说，我们真的可怕这么可怕吗？需要你们8个人拿着 AK-47 的步枪来抓我跟这些小女孩呀？他们对他的话很生气，就枪就顶着他的脸孔这样。可是这个海蒂贝克拒绝上车，他说我会跟着你的卡车走到监狱。然后那些小女孩在后面跟着，就跟他们说不要对阿依达妈妈开枪，他们叫海蒂贝克阿依达妈妈。好，然后他们就走到警察局了，他就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那些小女孩就跑去招聚一些朋友，包括强盗、妓女、帮派头子，这些人一向都不喜欢当地的监狱，因为他们很熟悉这些监狱的，他们都曾经待在那儿。好，小女孩就跟这些人呢，强盗、妓女、帮派头子就在监狱外面开始大叫，放了妈妈，放了妈妈，放了妈妈，一直叫。这些警察就觉得很吃惊，问他说，你是他们大家的妈妈吗？海蒂贝克说，没有错啊，他们是我属灵的孩子，正在接受属灵的改造。虽然这个警察局局长很想把他关起来，可是忽然发生一件紧急事故，他就不得不离开警察局。所以他下面的员警就决定把海蒂贝克放走，跟他说，可是你明天早上8点要来这里报到。好，隔天很早他就抵达警察局了，因为他一定要遵守时间嘛，8点就抵达了。他走进去的时候，在那里值班负责的员警说，我真不敢相信有这种事情，你会准时来到。因为平常的犯人大概已经逃之夭夭了，偏偏呢这一天警察局长又刚好一件紧急事故离开了，所以海蒂贝克就问这个负责的员警说，你叫什么名字？发现他的名字圣经上一个名字，就跟他说，圣经上有这个名字，我把圣经里头这个名字的故事跟你讲好吗？他就跟他讲圣经上的故事情，而且一面祷告求主让这个员警能够遇见耶稣，真的非常奇妙。他讲完以后，圣灵呢就那样子做工在这个远景身上。海蒂贝克跟这个远景说，我现在需要去澳洲服侍，今天需要去，我不能待在这里，而且飞机快要起飞了。就这个远景竟然就把他放走了，而且还替他向这个警察局长求情，结果当局容许他在该省的每一间监牢服侍。所以我们常常充满了圣灵，你会发现当我们 需要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真的会有圣灵的能力从我们身上流出去。所以你平常要积蓄圣灵的膏油，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每一天你要勤劳的积蓄圣灵的膏油在你身上，只要你面对工作各方面有需要的时候，那个能力的膏油就是会流出去，你会看见神介入在其中。这是神的爱，神要施恩保守我们，也借着我们可以去祝福别人。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6:12-24。创世纪26:12-24，12-24，我们来看以撒的故事。好，一起来读。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是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取名叫埃舍，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好，神爱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以赐福给他，使他成了大富户。可是非利士人嫉妒他，不准他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基拉尔这个地方居住，就把他赶走。所以以撒只好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那为什么以撒会遭人嫉妒？因为神太爱他，太祝福他了。所以下次你如果遭人嫉妒或遇见排挤不容易的状况，你不要发怨言，觉得好像神不爱你不眷顾你。你要从我刚刚讲的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会遭人嫉妒是因为神太爱我了，神太眷顾我了，所以别人的嫉妒一点都不会影响或减少神对我的爱。我反而遇见这些状况的时候，要大大歌颂神的爱，继续把自己交在神慈爱的手中。那以撒他住在谷地，他需要干净的水喝，他的牛羊也需要水喝。那非利士人很坏的，把亚伯拉罕所挖的井给塞住了，那以撒重新去挖出来。可是非利士人的牧人跟以撒的牧人又在那里争这口井，跟以撒为敌。你知道一个认识神的爱，被神爱充满的人，他可以让，所以以撒就采谦让政策。他信任神的爱，神知道他需要水的，所以我可以让给你没关系，神会另外给我。他再挖一口井还是相争，以撒还是让。好，等到再挖第三口井，非利士人就不再跟他争了，神就摆平一切了，神赐给以撒宽阔之地。所以你谦让不会吃亏的，神看见。以撒他信任神的爱，他对人谦和谦让，神就跟他同在， 而且赐福给他，把他领进那个宽阔之地。所以神爱我们，有的时候呢，他会允许别人跟我们为敌，允许别人跟我们相争，甚至使我们失去一切。可是呢，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得着那个宽阔之地。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王的荣美在哪里显现？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宽阔之地是在我们里面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宽阔，何等的伟大奇妙。所以我们要更多认识神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而且全心全意的爱他。我们灵命的起头跟结尾，就是一直把自己弃绝给神，把所遇见的一切状况交给神，信任神的爱，不要有一个时刻对神的爱怀疑。你有怀疑的思想进来的时候，一定是魔鬼的思想火箭，仇敌正在射思想火箭在你里头，让你怀疑神的爱。你一定要抵挡他，制止他，远离他，举起信德的藤牌，信心的藤牌，把这个想法赶出去，说主，我相信你爱我，我信任你的爱。这样神就能够继续不断做工在我们身上，训练我们，就像一个父亲也会训练他的儿子一样。有一个姊妹，她还没有认识主以前，她很怕面对她的婆婆，一看到她的婆婆，她就全身颤抖。这样遇见一些状况，她也不敢吭声。她呢，也借着谦让，想要得着长辈的爱，可是里面又充满了惧怕。过了十几年这样的日子以后，她觉得她已经受不了了，她就跟她先生、孩子默默搬离婆家了。她就跟公婆失去联系，保持距离。而且他的心一直没有真平安，甚至常常做噩梦，梦到关于以前的事情而哭着醒来。就在他这种心力交瘁的状况底下，他遇见一群基督徒，他觉得基督徒流露出那种明亮无私的爱的生命，融化他冰冷的心，所以他也想要认识他们所认识的神。后来他信了耶稣，每次他来亲近主，他就觉得主的爱充满他的心，而且他有主的爱真的让他满足，没有任何世界上的那种感情可以满足他的心，像主的爱这样满足他。所以呢，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观、生命重心都改变了，他知道自己属于那位爱他的主，他要为主而活。所以渐渐主就把那个要和睦、要饶恕的想法放在他里面，而且让他看见自己以前的败坏，也让他看见他婆婆坎坷的一生。他开始明白，其实他婆婆需要爱。以前他太在乎自己的感觉，所以不够了解他婆婆其实是需要爱的。那他也发现他以前真的度量不够大，所以他跟他公婆中断音讯三年以后，他决定要回去寻求和睦。他记得他要回去见公婆那天，突然得了中耳炎而发烧。而他里面这个想法就是，主耶稣，我倚靠你，我知道你喜欢我这么做，所以求你帮助我。所以他一路上就是不断的祷告，坐车也祷告，进婆婆家之前也继续祷告。进了家门以后，他发现他的里面非常的平安，而他的心一直跟主耶稣相联合，他知道主耶稣就陪在他身边。然后进门以后，整个过程都很平顺。要离开公婆家的时候，他就跟他婆婆讲，他说，妈妈，如果我们以前做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使你觉得伤心或不舒服，请你原谅我们。他一边说一边流泪，他婆婆就抱住他说，妈妈也有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姊妹非常感谢神，主耶稣为他成就一切。过了两个月，他跟他先生要受洗，然后他婆婆呢，他也邀请他婆婆来，他婆婆在受洗的聚会里头也表明他要信耶稣。他好高兴，抱着他婆婆哭了好久。 所以爱里头没有惧怕，主的爱让他不再惧怕，所以他再也没有做过像过去所做的噩梦。每当他回想过去，他不再是充满了苦毒跟埋怨，而是充满对于主的爱的感谢。他现在正在学习要全心爱主，他用主的眼光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他享受主的爱，也要用主的爱来爱他的婆婆，还有他的家人，他周围的人。所以他就这样被带进那个宽阔之地，越来越认识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神的爱真的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神真的是爱各式各样的人。如果你周围有个雅各，这个雅各就能会抓会骗诡计多端的人，你一定很难爱他，而且要防着他，对不对？可是神连雅各这样的人都爱他，神就是花心思要改变雅各。你看这个雅各用红豆汤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接下来呢又用耍诡计从爸爸以撒骗取长子的福分，他哥哥当然气得要杀他。这个妈妈就是偏心啊，我觉得父母亲偏心真的很不好，很容易引起家庭纷争。这个妈妈就赶快叫雅各赶快离家去投靠舅舅拉班。所以雅各这位妈宝呢，第一次离家，然后住宿在野地，心中很孤单，想到妈妈。那个时候爱他的神向他显现，跟他说话了，说你就是要离开那个你熟悉的地方，你那个天然感情需要好像被神破碎的时候，你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来看创世纪28:10-15，创世纪28:10-15。好，找到了，一起来读。
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好，你看神那么爱他，预先告诉雅各要将躺卧之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后裔，神却告诉他说他的后裔会多如尘沙，而且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那当然这个后裔仍然指着那个后裔，耶稣基督说的。然后神安慰这个孤单的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孤单的人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所以神真是爱雅各，对不对？对于这个身上蛮有缺点的雅各不离不弃，神慈爱的手抱抱他，护庇他，当然神也要炼净他，调整他，直到这个会抓会骗的雅各成为以色列，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神的王子，神的王子，或者说跟神一同管理，所以他的地位像一个尊贵的王子，而且是神的王子，跟神一同管理，一同执掌王权的。神爱雅各，可是他借着诡诈的哥那个舅舅拉班磨练他，至终使雅各得着12儿子一个女儿跟许多的牲畜财物。你知道雅各有两个妻子，利亚是大女儿，是舅舅的大女儿， 可是舅舅耍诡计，使他不得不娶。他真正爱的是他的二女儿拉杰，所以他就特别宠爱拉杰，所生了两个儿子约瑟跟便雅悯。啊，反正父母偏心的时候，孩子之间又有纷争了。他就特别宠爱约瑟跟便雅悯，所以呢，孩子们之间就无法彼此相爱和睦相处。那约瑟的哥哥们就很气父亲，特别宠爱约瑟，有机会就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然后骗爸爸说被恶兽给吃了。所以这个雅各的晚年呢，心中痛苦，所爱的妻子拉杰、儿子约瑟都死了。当然约瑟没有真的死，可是他以为他死了。到后来连最宠爱的幺儿便雅悯也要被带离开他身边去埃及。他认为呢，他失去这些所爱的人一定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如果你不把耶稣摆第一，你心中有别的爱的偶像超过神的地位，那你就会悲悲惨惨。可是如果你真的把神摆第一，先来爱上耶稣，那你就会快快乐乐上天堂。他完全不知道是神那么爱他，顾念他的需要，所以让约瑟被卖到埃及去，被带到埃及。后来这个约瑟成为法老手下第一把交椅，是为了在饥荒的年代可以供应粮食给雅各全家，保全他们的性命。所以后来那个约瑟从埃及派出车子要去接雅各来埃及的时候，雅各真的觉得他在做梦。他终于知道神爱他，也爱他的儿子约瑟，保全约瑟的性命，让约瑟高升为埃及宰相，在那里治理埃及全地。当约瑟带雅各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法老问 雅各说你几岁，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他说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活到130岁还觉得又少又苦。当然他跟他的老祖先亚当比是又少又苦了。他说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然后他给法老祝福，他晚年成为那么尊贵的人，可以给当时世界之主法老王祝福。是有时候雅各他觉得他自己的日子是又少又苦，人没有神的眼光的时候，只是用自己天然的眼光，就会觉得他的日子是又少又苦。但其实呢，在神那一面，在神那一面，神每一天是用爱的眼目在注视着雅各。在这个47450天，47450天里，每一天其实神是用他慈爱的手在介入雅各的生命，在磨塑他，在塑造他，在帮助他，介入他的生活。神用了130年的时间要把一个属肉体的雅各变成一个比法老王还要尊贵的属灵人，所以他可以为当时的世界之主祝福。只有位份大的才可以为位份小的人祝福。所以慈爱的神所在意的是雅各的灵性。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只在乎这个物质世界，眼睛所看得见的。但是慈爱的神他不是不在意你的生活的需要，但是他更在意你的灵性。所以慈爱的神他在意的是雅各的灵性，他这个人的性情能不能改变成神的形象。所以他在那里调教雅各，在那里制作雅各，甚至借着又少又苦的日子在那里磨塑雅各。所以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悉心在栽培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属肉体爱世界属血气的罪人，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先把我们的肉体情欲放在十字架上执行那个死刑，叫我们与主同定，然后他每一天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可以成为像保罗所说的人，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要从我身上彰显出来， 神在意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用信心信神的儿子而活，用信心与神的儿子连结。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地上有谁肯为我们这些烂罪人死？没有的，只有耶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因着主钉十字架，那在我这一方面，世界肉体罪恶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可以向世界死，我不需要像过去一样那么爱世界。我可以向天然肉体死，我不需要像过去一样老是体贴肉体。我可以向罪死，我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天天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身上永得胜。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在世寄居的年日，短暂的年日，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主，常常被主的爱充满，被主的荣耀充满，被主的荣耀管理，被主的爱管理。好，我们灵里头与主越来越亲密，好叫我们的生命可越来越酷似耶稣，合适居住在天堂，适合居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11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充满了荣耀的光辉，其实这个荣耀的光辉是从住在圣城里面的人发出来的。所以住在圣城的人，他们身上都发出神荣耀的光辉，而且他们是那样的透明，明如水晶。好，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诡诈的动机，他们不会抓，也不会骗，也不会争，也不会抢，因为他们以神的荣耀的同在，神的旨意为乐，他们有神的爱就够了，神的爱叫他们全心满足。神实在爱雅各，也爱雅各所爱的约瑟。而老年得子嘛，所以雅各特别爱约瑟过于他的众子。那哥哥们嫉妒雅各不跟他说和睦的话。那约瑟很有意思啊，这个人呢活在神的爱跟他父亲的爱中，他看不见哥哥们心中对他所怀的恨意。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充满神的爱，他就没有办法让惧怕跟恨进入他的里面。所以这个约瑟他就是一直活在神的爱跟他爸爸的爱中，所以他才会很单纯的把自己做的异梦去告诉哥哥们。如果你不是很笨的人的话，你不会把，因为他那个梦的意思是我将来要高过你们嘛，你不会去把这种梦去跟那些嫉妒你讨厌你的人讲。可是他充满了他爸爸的爱跟神爱，所以他就很单纯把他们的梦告诉哥哥们。哥哥们是很讨厌他，所以哥哥们在外面放羊的时候，他爸爸打发约瑟去探望哥哥们，他没有什么戒心，就被哥哥们卖给米甸商人，又转卖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可是很有意思，就是神爱约瑟，所以不管约瑟落入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神仍然与他同在。神就是与约瑟同在，使他百事顺利。好，他在护卫长波提法的家做管家，神就因约瑟的缘故特别的祝福这个家庭。他与约瑟同在，让约瑟成为使别人得福的人。而且你知道，一个人他里面有神的爱跟神的同在，他心中满足，就不容易犯罪。我再讲一遍，这个道理是很要紧的，就是一个人他里面有神的爱，有神的同在，他心中满足，就不容易犯罪。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享受最终之乐？就是他不晓得他可以从神的爱、神的同在去得着满足。所以每一次你来聚会，每一次你在那里灵修的时候，你里面都要有个呼求，说主， 我来到你面前，恳求你的爱，你的同在大大的充满我。你常常里面充满神的爱，神的同在，你心中满足，你就不容易犯罪，而且对那些罪中之乐，你根本就觉得很厌恶，很无聊。所以波提法的太太勾引约瑟的时候，约瑟根本 不甩他，结果反而被诬陷下监牢。下监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创世纪39:21-23，39:21-23，创世纪39:21-23，好，39:21-23，好，好，一起来读。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是神爱的眼目一直的注视着约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就是在监牢里神仍然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你有没有想过约瑟在监牢里面，哦，这个私狱可轻松了，一概不查，全部都让约瑟去管了。所以约瑟需要管理监牢里头的黑道大哥，管理那些身上刺青、脾气暴躁、口出恶言的囚犯。可是约瑟住在神的爱中，他住在神的同在中，所以他让那个监牢充满爱的光辉，还有神荣耀的光辉。等到神的时候一到，神慈爱的手就把约瑟从监牢提出来了，让他戴上法老的戒指，穿上细麻衣，戴上金链子，治理埃及全地。所以神爱约瑟，赐给他聪明智慧，他在七个丰年里头把埃及的粮食积存在各城里，等荒年来到的时候，各地人都需要去约瑟那里提粮，所以雅各也没东西吃了，就差约瑟的哥哥们去埃及提粮。约瑟真的是一个心中有神的爱的人，那他发现是他哥哥们来的时候，他没有怀恨在心，没有对这些把他卖掉的亲哥哥们怀恨在心，他反而放声大哭，跟哥哥们相认。我们来看创世纪45:3-11，创世纪45:3-11，我们一起来读。约瑟
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
好，所以你从约瑟讲的一些话，好，你就知道他在一切的波折不容的环境当中，他看见的是神的爱，神的手。所以这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是一个懂得从属天的角度来看事情的人。所以他不认为是哥哥 卖了他，他反而请哥哥们不要自忧自恨，而且告诉他们是神差他先来埃及，为要保全家人的生命，要给全家人存留这个余种。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些认识神的爱的人，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跟那个不认识神的爱的人是大不相同的。你知道不认识神的爱的人，一旦他登上那个 宰相的高位，他登上这个高位，他不把从前恶待他的人狠狠修理一顿才怪。可是约瑟一再强调，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是上帝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还有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约瑟他一直的看见是上帝巧妙的手在安排一切，调度一切，所以他信任神的爱。等到雅各去世以后，哥哥们还是很担心，还是很担心约瑟呢会对过去的事怀恨在心，会报复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50章15到21节，好不好？创世纪50章15到21节，我告诉你，属肉体的人就是不认识属灵人，他不晓得属灵人的想法的。创世纪50章15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所以你看，这些哥哥们不认识神的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编了一套谎言，盼望约瑟看在父亲的情面上不要恶待他们。可是约瑟反而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约瑟看见的不是那种外表的人事物，他看见的是人事物背后那位掌权的慈爱的神。所以他对神的爱是深信不疑的，他就是一直相信慈爱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使哥哥们想害他，神使一切往好处发展，不但是爱神的约瑟得益处，也使哥哥们全家人都得益处，得保全。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任神的爱，要相信每一个临到我们的环境都是经过神慈爱的考量。我们要像约瑟一样信任神的爱，不管处于任何环境中，操练与神同在。操练与神同在就是用信心仰望神，用信心注视神，把神摆在你的面前。操练与神同在，这样子不管你处在任何环境当中，你不会孤单寂寞，因为我知道神就在我身边。所以我们心中不住地感谢神，不住地与神交谈，我们就这样来保持神的同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我知道很多人难免会觉得有一点没有安全感，可是我们要学习把神摆在眼前。神在我们眼中大过一切，神比环境更大，神比人事物更大。不管有任何需要，神都能够供应我们，满足我们。即便遇见逆境，神会施行拯救，而且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不要等到事情有改观了才感谢神，不，你现在就开始感谢赞美神，这样很帮助万事快点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爱子来到地上，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为什么圣灵的表号是火？因为是爱火，爱火。神要用他的爱，圣灵与火，他的爱火给我们施洗。神要用他的爱火，属天的火来焚烧我们。如果你渴望这个圣灵的火降在你身上，那么你需要爬到祭坛上。你知道那个祭牲被杀了，摆在那个祭坛上，火要从天降下来，可是那个祭牲需要放在祭坛上，对不对？所以你也必须这样，把自己，把你的工作，把你的一生，把你的家人，把你所有一切都放在祭坛上献给主，说主都是你的，交给你，你去管。真的爬到祭坛上，全所有奉献。你跟神说，神，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我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求你用你的爱火焚烧我。约翰卫斯理他说到第一次属灵大觉醒为什么会吸引大批的人群来归向主，他这样讲，他说，我让自己被火焚烧，而人们来看我被焚烧。我再讲一遍，他说，我让自己被火焚烧，而人们呢是来看我被焚烧。我们也是这样，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呼求烈火的神降下爱火来焚烧我们，使我们成为一团焚烧的火光，这样也会吸引别人来就近这光，来认识神的爱，来得着神的爱，来享受神的爱。愿今天早上你可以再次被神的爱充满。